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劳教所、拘留所、监狱、戒毒所、派出所被迫害致死。2002年11月以来，在海外得到报道的案例共43例。
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这个非法绑架、拘捕、关押、抄家、强行洗脑，以及长期对待法轮功要从政治上批臭、经济上搞垮、肉体上消灭，在哪里都是我好人的人啊，首先想到别人啊，最后要修到无私我先他后我的这样的正解，我走的路没有错，我可以不记恨，但是我就不能认同啊，更不能这个随和，所以呢我能够在这个真理的面前呢，我能够舍弃这个个人的一些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轮功学员通过常任社会这个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形这个形式吧，提出这种申诉，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。
因为在中国大陆，他本来说3天就可以把法轮功给累平了，结果没想到3年半了啊，法轮功学员还是不断的做讲清真相的工作，虽然牺牲了宝贵的生命。那在您这个过程里面啊，我记得在资料上有写到，就是说你跟你的女儿有一幕非常感动的故事。上演着，那其实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像您这样的例子，怎么样舍弃我们的这个亲情啊，这个是一个蛮难的一个挑战，在那个当下你怎么样去处理你自己的情绪
啊？那个这个事其实啊，我这个事要比其他的那些同修啊，那是太小太小的一件事了，不值一提。但是呢，毕竟呢，作为我这个一个生命啊，走过这一关啊，也不容易。我这个人呢，可能从小啊，可能这个当兵时间长了也有关系，我这个很少有眼泪，心肠比较硬，他们就说。那么，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我自己也控制不住了。就是那一次啊，就是2001年7月2号啊，两个警察到办公室来抓我，因为他们这个迫害我叫我走啊，那是很多次了。这个在这之前啊，曾经就给我施加压力，因为他们要想抓住我，什么就让这个陷害我，要想把我判刑，这我知道。从同修那儿去摸底，从抓进去的那些工友那儿啊去打听我，因为我没有任何把柄被他们抓住。另外呢，我在工作岗位上呢，这个上级和下属啊，影响得很，因为我完全是用这个修炼标准要求自己，这个真诚的待人，认真的工作啊，那么就他们找不到这方面的这个把柄，这个要想对我怎么样，而是只能是用刁难啊，那个就是使坏吧，这个把你弄走了以后不让你上班了，影响工作，要在你搞臭还是怎么，他是这个目的。那么长时间多少次他们找我谈，在这之前啊，就是安全局的一个打电话找我，要我去，说你过来，我要找你谈，这个我说什么事儿，他说要你配合我们。那么我说啊，这个那么长时间了，我没有任何这个和你们还有任何瓜葛，我不愿意再去了， 还有他完了以后呢，公安局的又打电话找我，还是这一套话。那我也态度很明确，因为长期以来他想抓我就抓我，他想叫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所以这种无理的加害啊，我已经不能再承受了。那么你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讲，你要我配合，我不愿意跟你配合，是吧？因为你想抓我就抓我，任何没有任何手续的，我还是个政府官员啊。我有问题，你可以向上级堂堂正正，你可以讲我怎么怎么样，是不是？那么因为我知道这两次我没有这个顺着他们来，我知道会麻烦。同时呢，这个我这里头他们也其他渠道也传给我消息，就要对我怎么怎么样了。没想到呢，那一天正好这个上班的时候他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我当时也特别紧张，可是我想想啊，我是为了做一个好人啊，我没有错。那么我这个总是这么逆来顺受的，以前都是顺着他们啊，他们还没完没了的再这样做下去，那么我就不能再顺从了。因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，一次两次，已经那个到那个时候已经两年了。我跟他们各界的公安这个干警，包括安全的，甚至各界领导，他找我谈的很多很多了，我都是耐心的真诚的跟他们讲，就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说了以后说我错了，我确确实实没有任何抹跌。你说我这个，我本身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又是政府官员，我为什么要去反这个政府，为什么要去反共产，我没有啊，压根没有，我只能是做人越来越做越好啊。那么所以我就没有再不应该再这样顺他们这样这个受这个迫害了。我是有事可以讲，但是你随便要叫我走，没有任何手续，抓我多少次啊，没有这个那种说的拘捕证啊什么，没有，我见不到。他只是要这个搞你，把你搞臭，是这种情况。工作上他根本抓不住我的任何把柄，所以呢，再要这次抓走，我知道落到他们手里啊，他就是要通过洗脑啊，这个要你强制你改变这个。那么我如果落到他们手里，我想这是一条人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冷静的思考，我不是想达到个人什么目的，我是因为得到了这个真理，我要想做一个好人，我不再顺从这种邪恶的迫害，所以我就找了个机会呢，我就
脱离魔掌，
逃出来了。当时非常紧张，这个情节也很精彩。时间关系这个不说了啊，反正我逃出来了。逃出以后啊，这个搭了个出租车啊，我就到车站买了票，但是一看我的钱没有了。那是因为出门，你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在那儿就已经不能待了，出远的地方也不能公开我的身份，所以钱呀、身份啊都很多的麻烦。那么特别是有一件事呢，孩子啊，这个刚从国外回来呢，刚在一块儿待了一天，那么我后来没有地方去，我赶紧回来，我找了个同修，是同修的帮忙呢，让我们父女俩的呢见一面。这个我同事让他给我，就是想办法带点钱给我，这样见了一面，见了一面啊，心情都很沉重。
Thank you.
样见了一面，见了一面啊，心情都很沉重。
我打岔一下，
啊，
那个你女儿对你的行为，她能够谅解吗？或者她对于你所遭受到的破坏，她会不会觉得太不公平了？
女儿她开始的时候啊，
嗯，
她有不同的想法，就是说，你练功吧，你就偷偷的练啊，
嗯，
偷偷在家练，她就仅此而已。其他的我就告诉她。因为他也看在眼里，我有很以前我有很多弱点，当然身体的方面呢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原来也有很多的病啊，这个修炼以后完全好了，
嗯，
你看我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啊，
红光满面，
红光满面，这个单位啊大家都知道的啊，
嗯，
真的以前不是那样的，
嗯，
那么更主要的是一个什么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心性啊，
嗯，
这个我讲出来你啊，这个咱们练法轮功的人他都明白，
嗯，
就是这个心性的提高，那么要到这个常人这儿来，那时候女儿还是常人嘛，
嗯，
这个工作单位也是，我这个脾气很不好，
嗯，
当兵出身也有关系，当然这个主要还是心运不高吧，老发脾气啊，这个而且呢骂骂咧咧的，这个就这种有很不好的一些习惯，
嗯，
特别对孩子也是总是一种很，我就说
严厉了一点，
严厉，我对他就是说一种军事化管理，
嗯，
这样成长起来，他自己也知道，
嗯，
对一个女孩子这样我自己也觉得过，那么可是呢这个就是说性格想这个绝对不对，但是也不好改，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哈，我修炼法轮功以后怎么样了，他都开在眼里了，就特别是这个我发脾气骂人这个哈，曾经有一次他都给我指出来，就是有一次我带着他过马路去买到商店去买那个买东西，那么下马路的时候呢，正好一辆逆行的自行车骑过来撞了我呢，我当时没有吱声，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，这孩子给我来一句，他说爸爸你练法轮功还有好处啊，这是刚刚练时间不长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心呢，我说我练在练工厂的时候我挺好的，这个可是一到办公室上班我就不是他了，再骂人再发脾气，他
因为我是长官嘛
那倒也不是，总体来说不是好习惯嘛，
嗯，
完了他就这个给我来一句，他说你还是练法轮功有好处啊，哎，我说当然了，完了我说那你怎么猛然给我来这句话，他说我看你刚才啊，如果说在练功以前的话你保证骂人家了，
嗯，
哎，我想对呀，
非常的冷静，
是啊，
宽恕别人
啊，我说要以前的话肯定我至少瞪他一眼，你怎么起的啊，撞我一下，就这个，那么就这些在这些事儿上呢他也看到，我也另外我也给他讲这个道理，特别是99年720以后，
嗯，
我也想到了这个当时这个他们警察啊在我中间，他好多他有的他知道的，我有的我不告诉他，有的他是知道的，
嗯，
就是那样哈，
嗯，
他说他替我担心啊，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，我说我走的是最正的路，
嗯，
我做的是好人，
嗯，
你不要担心不用害怕，嗯，那么他在这方面就明白，但是他明白是明白他也担心啊，
嗯，
啊就是但是他还是理解，因为我给他讲的是道理嘛，这样呢就是这个女儿以前这个态度啊，那么到国外以后留学以后啊，正好那一次就是能放假回国啊，本来可以住两个礼拜的，结果我本来想待一天啊就陪陪他啊，结果呢那一天就待了一天，礼拜天一天礼拜一上班遇到这样的事儿了，那么我跑出来以后啊，就同事又帮助呢给他叫他帮我想办法找一点钱，那么跟我见一面，因为我知道我心里知道在我这一走啊，是以后能不能见面都很难讲的，真正的是生离死别啊，因为记得这个当时这个情况已经形势很越来越严酷哈，啊，那么来了以后啊，这个父女俩心情都很沉重，我沉重呢笑不出来，但是我也没有表现的那个，哎，女儿呢就心情就是哎呀，就好像很表达不出来那种难受，心里啊都在盘算啊，就是我这一出去以后将来能不能见到，这是很难讲了，另外呢这个特别是孩子还在上学，我一这一走啊就离开公司，我没有工资我没有收入了，
嗯，
那等于
他要独立了，
这孩子在国外他还在上学，他没有独立能力啊，
嗯，
就是等于是他的经济来源没有了， 就生活就很艰难了。可是我想怎么办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但是我心里难受。
嗯
啊，只不过不说出来，孩子他也知道，但是他想的他有他的心思，他就这样，爸爸可以逃离这个北京。
嗯，
但是你只要还在中国，随时都有被抓被打的这个危险。而且呢，像我的这个情况，一旦落到警察的手里，那是就是不堪设想的后果。所以孩子担心孩子的事儿，那么父女两个人默默地坐着，话也不能说的更没有什么更多的说。而且呢，这个同修在边上啊，就劝你赶紧走，晚走啊就走不了了。因为我对着的是警察，他到办公室来抓我的时候，我离开了啊。不逃
非常危险，
很危险的吧。那么难受是难受啊，但是都没有说出来。后来这个同学说，看看也没什么事儿，没事儿就赶紧走吧。他帮找了辆车。那么这时候呢，这个孩子他说我要送爸爸。同学说不行，他的年纪大了，不方便了，你再多一个人啊，多一份危险。那么这个沉默了一会儿以后，站起来要走了，他孩子一下子不知怎么想起来，就是拿出照相机来，他是有意准备来的。他爸爸，你给我们照相吧，就几乎哀求的这种口气啊。哎呀，我一下子我的眼泪我就冒出来了。这个沉默了一会儿以后，站起来要走了，他孩子一下子不知怎么想起来，就是拿出照相机来，他是有意准备来的。他爸爸，你给我们照相吧，就几乎哀求的这种口气啊。哎呀，我一下子我的眼泪我就冒出来了，他也在哭。我想的呢，就是这个妇女啊，这生离死别，我的心被孩子给猜中了，那么。他要照这个相，他也是这个意思，以后能不能见到爸爸啊，他能不能见面。所以我的心一下子被他捅住了，我就眼泪一下子出来这个。那么我说行，那一路走我一直止不住啊，到照相的时候啊，这还是这样啊，又把眼泪擦了以后，还是就那个照片啊，我说是这个一个历史的这个见证，就是这个情况呢，要和其他的那些遭到迫害的那些同修相比呢，可能算不得什么。那么但是在我来说呢，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一步吧。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，你要么无非就是胜任这些邪恶啊，那么要不你要走这个真理之路呢，那么你就得放弃这个亲情。我想这个孩子怎么走路怎么走是孩子自己的事儿，我呢要做出样子啊，为了真理，为了正义呢，我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，所以孩子的事呢我也就顾不上了。
其实你还是一位非常勇敢的父亲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啊，你也很幸运地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家了，那您能不能谈一谈，就是说您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或者你可不可以呼吁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观众朋友可以提供一点个人的力量来帮助法轮功学员。
我是一直不主张啊就是出来的。我想呢，我自己这个从我的情况，我从走上修炼的路，我都是堂堂正正走过来的。我在修炼以前我也有这种心态，做人呢应该坦坦荡荡的啊，只不过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完全是一种常人的习惯的，不懂得道理，不懂得这个法理啊，应该怎么做人。那么既然得到了这么好的法呀， 能使一个人啊，在这个这种生死危难关头得法以后，能够认识到真理，能够这个重新得到新生，那么好的大法。那么我从修炼以后就越来越觉得呀，我不光应该是我自己得到了就好了啊，应该让更多的善良的人能得到这个这部大法，能在大法中修炼，能在大法中受益，能使这个千千万万的善良人们呢、得到这个得到大法的这个好处啊，能使社会回升啊。那么这是师父告诉我们也做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呢在1999年7/20这个打压法轮功以后啊，那么多大法弟子不惜一切的在做这件事儿，啊，是非常简单，就是为了讲清楚，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，让更多的人民从疾病的痛苦中，从人生的茫然这个这种茫然中吧，这个能够走出来，啊，走出自己的心声。那么因为自己在这个国内呢，受到了这种迫害以后呢，没有就是多方面的原因吧，这个亲朋好友啊，他都知道好，但呢也不敢收留我。那么这个警察呀，在车站码头都有，连接到居委会啊、派出所啊，这个都就查这个外来人口，就已经越来越危险，越来越困难。我在这个流离失所的过程当中啊，曾经有几次啊，也差一点就是落到警察的手里。那么我不得不呢，就想办法就是找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啊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说对以后呢，我想我的修炼，我的走的这个路就是走的真理之路。我们修炼人的目的是完全为了别人。那么我不管我自己将来怎么样，我没有想的更多，因为我得了法了，我明白了这个真理了啊。已经自己怎么样已经并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呢是尽我所能去把这个大法的这个好处，大法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们。总的想法嘛也就是这样。那么具体的情况呢，还得看下一步这个发展吧。好，
谢谢你告诉观众朋友这么多被封锁的真相，我们也祝福您跟您的女儿能够早日的团圆，祝福你们，谢谢您。
谢谢。
各位观众朋友，三年多来不断的有法轮功的学员牺牲了生命，只为了向世人揭露邪恶，讲清真相，请你们大家肯定法轮大法好。今天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再会，拜拜。希望你们能够写信给联合国，能够跟你们的外交部长说，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谴责这场迫害。希望你们能够跟亲朋好友说，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谢谢。